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星期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呢，雅秋非常高兴又请到了小爱来到节目当中，因为上一回呢曾经请她来，那么妈妈刚好也一块儿，所以就同时跟妈妈还有小爱啊做了一个访谈。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谈到小爱的名字爱丹尼亚为什么是4个字，挺有意思。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不谈这个话题，但是如果听众朋友有印象的话，就知道是哪一位小爱了。
大家好，我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空中见面了，我是小爱。嗯，
小爱还是依然可爱。
哦，谢谢雅秋老师突然的赞许，让我们不知所措。
不用客气，因为我想很多人都赞许你很可爱，所以你应该习惯了才对。
哇，谢谢谢谢，这是褒奖。嗯，
今天请小爱来，其实要谈的是另外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虽然小爱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但是呢，她是一个婚恋顾问、婚恋专家。怎么会走上这一行？上次其实我们也稍微提了一下，但是今天是主要的提这个，怎么样会变成了媒婆？
嗯，对，
没有，开玩笑。
对对对，其实不太一样。嗯。这个机会其实也是很偶然的，就是当时是参加一档节目，雅秋老师可能也知道，就是叫做非你莫属，就是说是求职类的节目。然后我当时参加的是北美这边的，在加州，然后我就飞过去参加比赛，我还是第一名选手。对，然后我当时还问那个主办方，我说为什么我是第一个？然后他们说，哦，我们是根据和你们面试，因为之前就有几轮 interview 嘛，我们是根据和你们每个人 interview 之后感受你们的性格啊等等，我觉得你是第一个
首选，
是第一个。然后我就说，嗯，好吧。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挺幸运的，然后通过参加比赛就拿到了几个 offer， 然后那么现在从事的工作就是婚恋顾问是其中的 offer 之一。然后其实我可以说实话，就是 to be honest， 刚开始的时候是完全有点懵，因为当时也是大学刚毕业嘛，然后年纪比较轻，然后也没有经历过什么。
那你怎么会在那几个 offer 里面选了他呢？
这个就是说起来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的 CEO， 我觉得他非常的真诚。然后非常的打动我，而且给了我很多的信心，就是我当时觉得我是没有办法胜任这个工作的，就是我觉得自己的经历也好，自己的对吧年龄也好，就是我有很多的 stereotype 和考虑，过多的担忧这样。那是其实是因为我完全不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我就下了定义。所以说，对，所以说当时刚开始一开始我是拒绝的，然后但是 CEO 真的是非常非常真诚，而且他自己的故事也非常打动我，一会儿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然后他就是一眼就觉得我一定可以做这个工作，他非常信任我，而且我们的公司其实 base 是在加州硅谷，然后他很希望我能够 lead 就是西雅图这边的 market 来做这个，因为我们西雅图也是对吧，有华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亚马逊啊，然后 Microsoft 啊，然后都在这边，所以也是很大的需求量，就是种种原因吧，而且公司也很快就是手续啊入职啊什么都做。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老板就真的很真诚，让我有一种伯乐和千里马那种感觉吧，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缘分，所谓的缘分吧，我觉得找工作有的时候也是靠缘分，然后所以说就来到了现在的公司，做了现在的这个婚恋顾问的这个工作。对，
从小爱刚刚谈的内容呢，让我注意到两点。第一个呢，就是你的老板比你更了解你， 尤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
嗯，
当然这也是因为他对这一行的了解比你深，但是他对你这个人看得准，也许是因为他比较有阅历，看了很多的人，他看人就看得很准。
嗯，
那么你的潜能或者是你能力你没有发现的部分都已经被他先发现了。
我觉得我当时就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就非常的 appreciate， 就是很感谢，因为他会从我的简历中就是说到很细节的东西，包括我就是说在台上展现啊，包括我自己讲一些自己的经历啊，就是有很多细节，很多细枝末节我都没有在意的地方，但是他就在意，他觉得是很好的潜质啊，然后觉得我有这个 quality 去做这个工作啊，我就突然一下子觉得被看到那种感觉，被发现，然后我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当然，
嗯，
能够被发现就是因为你有这些潜质才行，
哦、
所以
谢谢，
所以你能够一发不可收拾，否则的话你就发不出来了。
嗯，也是很幸运吧，我觉得，嗯，
是。那其实我也想跟你分享一下，就是从我大学毕业一直到现在，每一次的工作我都觉得，工作固然很重要，老板更重要。
嗯，
如果是老板不好的话，做这个工作是很辛苦的，
煎熬。
对、
嗯、
所以你能够第一个工作就碰到这么好的老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嗯，是的，我有这种感觉，因为到后面的话进到 team 里面嘛，就是我们有一个团队啊，然后不一样的团队负责不一样的事情，我觉得其实我的 manager 也给我特别多的支持和鼓励，然后他就是像一个 mentor 一样 lead 你很多东西，然后给你一些很多不一样角度的一些想法啊，你自己之前肯定都就是没有，这个是跟阅历有关的嘛，跟很多东西，他能够站在一个更加广的一个 view 上面，就是一个台阶上面来跟你说的话，我觉得这个经验真的是赚到了，就是学习到很多。
对，他从一个比较高阶的一个角度来看、
嗯、
看到的不一样，然后他跟你说的这些话能够把你往上提，那你也有这个能力被提上去，这个是相辅相成的。
哎呦，老师总是变着法子夸我，我已经不好意思了，谢谢。
其实我不是用意，不是在夸你、
嗯、
我只是在讲这个人跟人的这种互动啊。
嗯，
就像你现在做的工作也是，婚恋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两个人的互动。
是的，是相互的。
嗯，一定是要互动的，单方向的是不可能成功的。那么互动之后才知道对与不对、
嗯、
合适不合适。
嗯，
那么你做了这段时间以来，我想你也是有很多的经验了。
嗯，
你觉得在你刚刚开始的时候那种抵触情绪是一定已经消失了。
嗯，
那么这个消失的过程是怎么样发生的？
哇，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刚开始我对这个市场或者对这个事情完全不了解，嗯，我就也有一些疑惑啊，我就觉得为什么大家没有在生活中找到合适的人，对吧？那是不是有什么短板，或者是不是，对吧？你总会这样想的，而且那个时候很单纯，刚刚结束学校的校园生活，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找不到对象呢？在学校里面大家都你喜欢我喜欢你，就很正常很美好的感情。但是其实工作之后就明白，就是我做的工作其实更像是 consulting， 就是咨询类的工作，但是只是我们咨询的是婚恋交友。那其实很多很多人，大家在自己平时的忙碌的生活啊或者是工作中是没有机会认识到这么多的人的，就是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机会，就是你去认识不同的人。但是其实很多人是没有这样子的平台和这样子的机会的，比如说工程师，对吧？他可能很多时候都是跟电脑打交道，或者是跟自己 team 里面的这些人，那 team 里面可能都结婚了，或者是都是，对吧？就是跟自己就是不太，这个是概率是很小的嘛。所以说大家确实离开校园之后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跟异性认识啊，或者是比较深的交往啊，这样。那我就慢慢的理解了大家的这些困扰，包括其实像我们这就是现在适婚的 generation， 很多如果是从大陆来的，就是独生的子女嘛，那其实大家成长的过程中很少很少，就是这个跟家庭也有一定的关系，跟爸爸妈妈，就是很少你会受到一定的教育，比如说如何和异性相处，对吧？在你的这个 成长过程中，如果有的话，这个当然是非常 lucky 的，就是爸爸妈妈教子有方，或者但是没有也很正常，就是这个很正常。那大家其实有很多时候是不知道如何和异性相处的，就是或者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跟同性相处的未必知道，因为家里就一个孩子嘛，你没有跟自己同年龄的人，
是的，
没有这种机会。
我觉得，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或者以上，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耳濡目染或者潜移默化，其实孩子是能够，有更多的性格上可能会更加有包容性。当然这个不是说一定的，我只是说相对来说可能就是会有更多
机会。事实上我觉得不管是包容性或者是不是包容性，但是你跟另外一个同年龄或者年龄相近的人有那么朝夕相处的机会，是很在家庭以外很难得到的。
是的，我好羡慕，因为我自己就没有。每次听到别人讲有兄弟姐妹，我说我好羡慕。
不过有一整代的人都是没有兄弟姐妹的。
是啦，确实了。所以说，说回到这个话题，就是我慢慢去理解，就是说，感情两个人能够走在一起，去结合啊，然后育儿育女啊，生活啊，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是如果你得到了，真的应该珍惜。那这里面其实如果就是现在还没有找到的话，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因素的。我们永远不知道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是什么，每一个人经历过什么，所以我们不应该断定，就是太早的下结论或者之类的。我就开始慢慢理解到，我做的这份工作会帮助到多少人，就是我突然就觉得特别的 honored， 然后也很感谢感恩这份工作。因为你想，我跟人家本来也不认识嘛，但是大家愿意去分享自己的想法，还有一些比较 personal 的东西和情感。因为其实我就在想，可能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爷爷奶奶之间差岁数可能就是二十多岁啊这样，但是其实我们这一代就是跟我们的父母之间差的可能不只是所谓的就是生理上的年龄了，因为信息的时代变化实在太快了，太多东西疯狂的增长，就是这样，然后就出现很多很多畸形的观念，或者就是很多偏激的一些想法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这背后都是有很多的原因的。那其实我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在看到表象的同时，去分析背后的逻辑原因和关系。就是比如说你为什么会喜欢这样子这类人，其实每个人喜欢的不是一个人，是一类人。那其实跟自己的成长环境啊，跟自己的经历啊，跟家庭啊，甚至有的时候对跟父母对自己的要求啊，都是有就是这些关联的。我就觉得这个工作特别有意思，因为我特别喜欢就是研究心理啊，或者就是说研究很多人性上面的一些想法吧。就说起来好像感觉蛮深的，但是其实是真的是我在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只有这样子去比较深入的去思考，才能够帮助大家真正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很难，我也知道这个是很有挑战的一件事情，因为平时大家可能听到我的工作都说哇好有趣啊，好好奇啊，但是其实真的是非常 challenging 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就是有这个荣幸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很高兴，然后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包括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去尽到我们最大努力去帮助到每一个人去找到自己的幸福，是这样子。
那么如果不管是听众朋友啊，或者是其他的人有这个需要，那么怎么样去找到你们这样的服务？也就是说你们是以什么方式让客户来接触你们，然后你们呢又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当然我不是在做广告，只是想一般就是像你的老板做的这个公司，还有你刚刚说要分享老板的故事，就是说他这个是怎么开始，他怎么会起心动念做这个，然后他又是怎么样的做下去？
是这样子，我们的 CEO 是特别有这个故事的，就是他之前其实一直都是学习非常好，就是
学霸，
对，真的是就是14岁就到西安交大少年班啊，这样，然后一直读到博士嘛，然后毕业之后是做 data scientist， 就是理工科，是一个女生，然后是做理工科的，然后，但是就是可能在交友这件事情上，就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嘛，然后可能就用各种的 dating app， 那其实他也是非常有 事业心有想法的一个女性，所以说她就可能后来就觉得，那干脆要不我自己创造一个WiFi。
就是她一直没有用到够好的。
就是符合自己心意的吧。
所以她就要做一个更好的出来。
对，然后当时应该是还没有针对海外华人的这样子的平台。所以说我们就做了，就是CEO 他就做了这个，然后那也是非常非常的戏剧性，然后也非常幸运，那第一批 user 里面他就找到了就是现在的老公，他们就在很幸福很甜蜜在一起了，然后而且他们是认识了很短的时间就在一起的我记得，然后他们现在也有宝宝了，特别可爱特别聪明。然后呢当时 CEO 他就quit 了他的 full time job， 然后来做我们的公司，然后这样子，然后就成为了他的一个事业，然后一直到现在8年左右的时间。那我们其实是海外最大的一个华人的婚恋的平台，就是针对的是 overseas Chinese 或者 Chinese Americans，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受众群体。对。
那么刚刚你说到你的老板他的第一批的客户当中他就找到了他的对象，而且呢很幸福，所以从这一点看来呢这个平台是相当的好，就是说他的客观的方面能够搜集到的那个信息都是相当的全面准确，我觉得比较能够这个就是配合，就是叫 match、就是、这个中文
matchmaking，
对，能够把它把对的人放在一起，对，匹配。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很多东西我们说从客观的来看两个人很匹配，但是如果不来电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你觉得如何呢？
我觉得人要学会保留就是我觉得有 chemistry 不一定是真的爱情，就是说不一定是能够走到长远，
对，不见得是长久的，
但是完全没有你很难就是说说服自己，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比如说哈
包办婚姻里头就很多是这样的，
对，或者说你现在也有很多人现在迫于社会啊或者父母家庭的压力去找一个人结婚嘛，其实现在认识人很容易的，你找一个人结婚也没那么难，就是说你找一个人他可能有一些条件啊或者之类的，他就是一个适合结婚的人，但是你这样子总是不甘心啊，你心里就不会舒服啊，对吧？所以说我觉得爱情就是说有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些那种好奇的感觉，就是说不能一下子太快了，就是或者
所以你说要保留一点，
对，我就说保留一点就是说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些技巧性的东西是可以去把控的，但是你也要有东西才行，你不能说对吧是个空壳子的话，那可能就没有兴趣继续了解了。
对，就像我刚刚说的，要有潜质才能够一发不可收拾，否则是发不出来的。
哎，真的，对对对，是这个道理，真的是这个道理。
对，所以刚才其实不是故意夸你，就是说这个道理是这样子的，只不过是刚好用在你身上，你就觉得有点有点
受不住，
尴尬。
好
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吧。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情感夜线是每星期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节目。那么亚秋今天为您请到的 非常年轻的婚恋顾问小爱，刚刚已经跟我们提到了一些他的理解，他的感
想。大家好，我是小爱，很高兴能够来到亚秋老师的节目。
刚才呢我们提到一些这个客观的条件方面，那么如果在你们的这个平台上只是一些客观的条件，比方说什么身高啊、体重
啊
什么学历啊、收入啊等等的，这些我觉得是绝对不够的。那你们还有更多的其他的关于每一个人的信息吗？
是有的，是这样，就是目前我们的产品有不一样的嘛，那一部分是 online 的 dating，
就是线上的，
对，线上的就是比如 website 或者是 app， 然后大家可以有一些基本的筛选啊，然后去联系啊，就是你是 public 的。但是像我做的更加的就是 personal， 是线下的一个服务。那其实就像亚秋老师刚才说的，如果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面谈的时候，如果用户还只是在纠结于一些学历啊、身高啊，就是这些很基本的地方，我觉得他可能对感情的理解是不够成熟的，或者说他已经看破红尘。没有，确实
看破红尘就不用管这个身高。
是，也是，就是说，对，就是说他可能理解的有一些偏激，我觉得可能还是只是很表层的这些要求，其实更多的难的是一个精神上面，或者说更加有深度的一个契合。那其实就像亚秋老师刚才说的，那作为我们来说，如果提供这个 service， 我们是会去认真的面谈，去做这种筛选，去了解每一个用户的自己的详细的经历啊，包括一些背景啊，然后包括自己的家庭成长啊，然后还有性格爱好。其实说性格爱好，我觉得更多是生活方式。就是我经常会跟用户说，就是说我想了解的不是说你比如说我喜欢游泳，
我早睡早起，
对，我喜欢去骑自行车，我喜欢去打羽毛球，这当然都很好，但是背后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为什么热爱这个运动，对吧？那比如说有的人就会跟我说了，我喜欢骑自行车是因为可以环保。哎，那你看他其实就是有不一样的观念就会出来。
对，有的人是健身，
对，
是不一样的动力了。
对，然后比如说有那么多的运动，对吧，你为什么会喜欢游泳，你为什么不喜欢去跑步，对吧？那他可能会跟你说，我觉得游泳的时候就是在水里感觉很不一样，我也就是受不到这个电子设备的干扰。然后那其实这种人他可能是很需要一个人的空间和时间的。也不是，这个跟孤僻没有关系，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其实是去要了解大家的一个 lifestyle 是怎么样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要明白，你跟一个人结合，然后去就是想要走一段比较长远的关系，或者说有 marriage potential，你是要跟这个人以后几十年生活在一起的。首先前提是我 assume 大家都就是说结婚这个事儿只希望一次就过了，就不希望好几次啊。我 assume 大家都是这样跟我想法。
也许你的假设是对的，但是不一定是完全100%的对。
对啊，所以我就说有个前提，我先假设了。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并不是。就是说一对这个关系很好的情侣，对吧，我觉得其实没有一定的必要是两个人都喜欢爬山，两个人都喜欢滑雪，两个人都喜欢游泳。但是你们对于自己业余时间的一个安排整理和管理的方式是什么样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更加核心需要去探求的一个东西。所以说会问到大家很多的信息，其实就是去了解每一个人了，然后再去做这个 match making， make a match，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想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身高啊、收入啊什么，这些是一个很平面的东西。那么按照小爱刚刚说的，不管是喜欢某一种运动的后背后的原因，就变成一个很立体的信息。那么人的生活本来就是立体的，你不是在纸上生活，不是在墙上生活，而是一个很立体的空间。所以长久的婚姻生活也罢，或者是你自己目前的生活也罢，你要把你自己的生活告诉别人，要用很立体的方式来讲，而不是非常平面的。
我觉得亚秋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其实不知道也不会表达自己，
对，但是两个立体东西的交集才是一个立体的，你两个平面很可能就
平行而去了，平行
了，
就
不能够有什么交集。
所以其实是有很多机会都在生活中，但是大家是不知道的，就已经错过了。嗯，对，所以说这真是一门学问呢，感觉聊起来。不过确实是这样子的，我们节目之前还在闲聊，我就说大家都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自己的学业和工作上，对吧？其实你想想挺可怕的，7岁就上学了，有的更早，6岁5岁一直到20多岁读到博士，对吧？你这20年都在为这个事情奋斗，你想想你付出的这些时间精力和这些东西你最后得到的，对吧？那感情是一样的，你感情也是需要练习的，恋爱也是需要练习的呀，然后你才会
做功课，
对，你才会更好的爱别人爱自己，去营造或者经营你们的关系，对吧？这个除了恋爱还有家庭生活也是一样的，就是如果完全不在乎对方的感受还能相处得很圆融的，到现在我还真没见过，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用心经营才会有一个果实。很多时候，对。
那么在你们这边也给所有的客户来这种训练嘛，叫让他们学习练习嘛？
有的，我们最近还在想一个非常有趣的 idea， 就是我们在想说找工作的时候都可以 mock interview，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mock date？
那么让你们这个团队里面的人去跟你们的客户去假装约会吗？
我们就在想这个问题啊，因为它不是像工，它有点像找工作，但是又不是那样的。所以说比如说 mock date 的人如果是团队的那是不是就太有经验了，就是
对，就是
又有 bias，
就不那么真实了，
对。然后那比如说我们会想很多啊，比如说 mock date 的人他是不是得是单身，他肯定得是，
对
吧？对
啊，万一真的是成
了
的话，这不是破坏了婚姻
对啊万一这两个人成了怎么办？然后那如果 mock date 的人就是说他们互相会不会存在一个互相 judge 的一个过程，
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来模拟吧，像模拟考试一样，模拟约会。
对，就是模拟约会。然后那会不会两个人互相就有比较多的其实很多时候很难，我觉得是因为大家现在都比较喜欢很快的去判断一个人是怎么样的，或者贴标签嘛。然后所以说我们就有很多的思考啊，然后也欢迎听众朋友们还有雅秋老师如果有好的建议跟我们提议。对，我们目前可能想到的是3方来互相的evaluate， 就是互相的评估，就比如说我是一个男生，单身，然后雅秋老师单身的女生，我们两个来模拟约会。那整段就是可能希望能录像，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真的需要的，就是说你这中间有没有什么言行举止啊，包括什么，这个才是真实的。因为我就 对吧你
对，然后你再来看这个录像的时候可以有人给你批评
review，
对对，就是，
给你一些 review， 也不算是批评，因为我就
因为我想到 critique 就想到批评这个字，
对，但是大概就是那个意思。然后因为我就想到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是 public speaking 嘛，就是公众演讲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就会去那种演讲中心，然后去找老师做 mock的演讲，就模拟的演讲，然后我会让老师就是把整段录下来，然后自己也可以看，然后老师也可以给我意见，然后我自己再回去看的时候其实就能发现很多问题。所以说我是这个思路这样顺下来，所以在想这个模拟约会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所以我们最近团队正在探讨了，就是还没有真正实施，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欢迎联系我。
对这个学习的过程用这种模拟的方式其实是蛮合理的
哦，真的，
对，但是呢人生又有很多事情是不能模拟的，
对啊
对，因为不管是怎么样这个模拟的还是不是真实，你当真枪实弹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情况，
有很多突发情况，
对，所以也许呢这能让你准备的比较周全一点，但是还是不能保证。我觉得还是向这个成功迈进了一步至少。
是的，因为我觉得你去为什么就是大家经常会说啊，你要多出去参加活动啊，你要多见人啊什么的。
那见人了以后你做什么呢？
对，
说什么呢？
对，就是说你见了足够多的人，或者说你多见一点人的时候，其实你是更有自信，就是说你更加适应这种环境， 然后你会更加的能够展现和表达你自己。就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是你从自己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你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得更好，那这个时候你其实是占据了更多的先机和主动权嘛，对吧？就是说当就是怎么说，就是说当你喜欢的人出现的时候，他还能发现你，他也能被你吸引，而不是说当他出现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还没到最好的自己，就感觉不自信啊，或者是怎么样，那不是挺可惜的吗？所以说我觉得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就像亚秋老师刚才说的，帮助大家又迈进了一步，但是感情的事情没有人能
真正的模拟。
对啊，这个很 random 对吧，就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的机构，没有任何的对吧，就是月老在哪，就是说这个是感，为什么大家都说感情的事情好难说，因为它真的是这样的，它有很多很多的就是没有办法预料的东西，然后和一种感觉，就是你说感觉
不见得能够理性分析的一些东西。
对对，所以我们也是尽最大努力去帮大家把机会
创
到最大，然后把这个可能性拉到最大，对吧？但是究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那这个大家经常会说哎，没有缘分吧，或者就没有什么吧，这个也很难说。
嗯，其实刚刚小爱提到这个状态是不是最好的这种情况，让我在想，去找你们需要你们服务的这些人群，是不是就是属于一般比较不太容易结交异性朋友的人？那么也就是说，他们的状态本来就是属于比较不太好的。那么这个呢，就有很多成因，像你刚刚说的，不管是经历也罢，是原生家庭也罢。那这个调整他的状态的这个过程呢是怎么样，你们能够帮助他们调整？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意愿也很重要，如果你真心想调整的话比较容易，如果你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不对啊，就很难调整了。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服务也是双向选择的，就是客户在 evaluate 我们的同时，我们也在 evaluate 客户。
所以也许他们不通过你们的评估，或者是你
们
不通过他们的评估，
对，我们也
一拍两散了。
对，我们就是我们也很真诚了，就是会跟大家委婉的说，就是拒绝服务，其实就是说现在我们可能还没有信心帮助到你，那我们会继续努力，就是说如果以后有可能的话，我们当然也很希望帮助到你这样子。因为我很同意亚秋老师说的，就是说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大家如果是因为工作机会接触的异性的可能性比较小，或者说自己的性格比较内向啊等等，这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就是问题，或者说你这个人多么怪什么，就是大家都还是如果是从学历背景和教育背景包括工作上来说，那大家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就是对吧，都是留学啊，然后有很好的工作，很体面的工作啊，然后收入啊这方面都是没有问题，就是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我觉得。那只是说每一个人就是因素有很多，对吧？那我们就是能够帮助到大家的，那我们在了解完了之后就会指出来，就是说跟大家来做这个沟通嘛。那如果我觉得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就是说有一些人当然是能够马上就是说能够了解到自己能够调整的一个方向是怎么样的，他也能了解到他需要调整，那这个当然是很好，但是也很有一部分人是需要一些时间和过程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既然做这个服务，那肯定是很有耐心的，
就陪他走这一段。
对，当然了，我们会慢慢慢慢的跟大家来说，然后包括跟大家讲很多的案例，就是说真实的我们的用户的情况，当然是保护隐私的前提下，但是我们会跟大家讲，就是说什么样的用户是最容易成功的，是成功最快的，其实真的是取决于大家的心态，择偶的这个心态是怎么样的，然后那其实大家这样慢慢慢慢他就从一个，其实就有点像我自己啊，我刚开始也是不了解对吧，这个 market 是怎么样的，这很正常，大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怎么可能了解就是婚恋的市场是怎么样的，然后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或者是 这个路还有多长，对吧？
你在这个市场上的价值是如何的，你完全都不知道。
对，你当然不知道了，你都不了解，没关系。那我们是 professional， 我们是专业的，我们来告诉你，对吧？那你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啊什么的，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嘛。然后，但是我们是很乐于，然后也是很有耐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的。如果有这个合作的可能性的话，所以说就是这样慢慢慢慢陪大家走这段路，这个急不得的，就是。如果着急了，比如说有一些是家庭的原因，非常着急，父母特别着急，或者是怎么样，像我们这边有很多是爸爸妈妈打电话过来，就是特别着急，但是这个是没用的呀，就是我们还是要跟你的女儿儿子沟通才行啊，他不愿意，九头牛都拉不动啊，这个他也，因为他也是不会幸福的呀，你着急，
勉强是没有用的，
对啊，你还是希望你的孩子是幸福的，对不对？我们可以理解，对吧？但是这个还是不希望看到一个 rush， 就是很急促的去结合的一个结果，因为这个可能最终也不是大家想要的一个婚姻嘛，可能
也不见得能够长久。
对啊，
那或者是很长久，但是很痛苦。
对，就是这两种可能，一种是不长久，很快就分开了。那其实很多这样的 case， 就是当时迫于一定的压力啊，随便找了，也不是随便找了一个人，他肯定是适合结婚的人嘛，但是就没有考察很久啊，或者之类的。那其实婚后有很多的问题，非常痛苦，还不如自己一个人，就是把生活过得美滋滋的。那第二个，就像您说的，就是，坚持，对吧？我
痛苦的坚持，
对啊，但是很痛苦。然后甚至以后有了孩子，
那
为了孩子
更要坚持，
坚持，我要坚持住。然后，那其实孩子可能，我觉得小孩其实是很敏感的，有的时候
是在婚姻不幸福的家庭里成长的孩子，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
对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是要想清楚想明白这件事情，然后去，我们是为了一个幸福的结果是去做这件事，而不是为了很快我找到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
对，而且这个幸福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幸福，是一家人的幸福，
真的，
包括未来的子女，还有目前的家长，这些都是在考虑之内。
是，我觉得结婚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真的。
不过刚才小爱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虽然开了玩笑说他们评估顾客也许就一拍两散不要这个顾客，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良心的一个事业，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不是来者不拒，不是为了要赚你的钱，你什么情况我都给你打包票，这种就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真的是。
所以我觉得能够拒绝顾客，而不是一定把他拉着然后赚那个昧良心的钱，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品质。
谢谢谢谢，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和一般的买卖商品是非常不一样的。我有的时候也会跟用户说，亲爱的，如果我们是造人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制造人，那太好了，
帮你造一个，
帮你造一个你的完美的对象，对吧？但其实不是的，所以说我们是要真的帮助到大家的，我们不是说比如你来我这儿买了一杯咖啡你走了，对吧？然后我也不用再就是服务你，或者我们就拜拜，
没有售后服务的事儿。
对啊，所以这个是你一辈子幸福的事情。包括刚才我们还在闲聊，就是说如果是通过我们网站就是或者我们服务认识的人他们结合了之后，我们会不会再追踪啊什么的，我们当然会啊，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我们就会一直去了解，哎，最近怎么样啊，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啊，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啊之类的。那有的还有很多是主动找我们说我们两个要领证了，你们可不可以来做见证，哇，那我们太开心了。所以说这个真的是我们肯定是有一定的原则和底线的。对，
好的，非常高兴有这样子的平台，又这么有良心。那么我们先再进一段广告。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您所收听到的是情感夜线，每星期三晚上11点到12点为您播出。今天小爱做客情感夜线，雅秋觉得非常高兴，因为呢我又想到了一个新的这个方式，就是呢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模拟约会，那我可不可以做一个模拟的顾客来找你们服务，
哇，
看你们服务的这个这过程是怎么样的。
是这样子的，就是一般的用户呢 reach out 到我们肯定是通过我们的网页啊，或者就是我们有自己的系统嘛，然后大家就是可能在网上搜索啊等等的。那其实我们第一轮的话是有助理来做筛选的，就是就是说去了解大家的基本情况，还有就是你的择偶的一些基本的想法，对吧？
那么这个客户是不是要选择线上还是线下的呢？
他是在网站上能够看到所有的信息的，他可以自己选择线上自己玩，就是自己来交友，或者是线下的这个服务。然后第一轮的话其实是预约电话的咨询，那电话的咨询全是由我们的助理来，就是婚恋顾问助理来做的，然后去了解大家的一个基本情况啊，包括你在哪里，对吧？
不是身高体重的事儿。
对对对，不是那些。但是就是比如说你的一个简单的经历，然后你现在是工作了吗，对吧？然后像也有一些学生会咨询，就是你现在是工作了吗，然后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呀，你为什么觉得自己还没找到合适的，是吧？你自己分析的一个问题原因是什么等等。那其实很多人就是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他也不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服务嘛，所以说我们的婚恋顾问助理也会非常耐心的去跟大家讲解，就是说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服务，是一个怎么样的就是流程，比如说后面是怎么帮你筛选的。那我们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就是说了解到我们的资源是不是能够帮助到你。如果你对我们的服务有兴趣，就是有继续了解的兴趣的话，那我们这边会帮你和我们的婚恋顾问再去安排 1-on-1 的 interview。 所以说助理是第一步，他会帮助大家了解清楚这些东西，包括服务的时长啊，然后收费啊等等，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嘛，就肯定要跟大家说。然后呢这之后呢，如果是还是有兴趣的才会转到我们婚恋顾问这边来，然后去跟大家约 1-on-1 的 interview， 就是所谓的这个一对一的面谈
、
对，那面谈中 cover 的信息就非常的多和非常的 personal 了，就是我肯定是会可以分为几大类吧，就是比如说基本的信息，对吧？大家的身高体重，那我也不会问你多重，就是说我觉得见面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说每一个人毕竟你见到他的面，然后他整个人给你传递的一种气息啊，包括这种感觉啊，跟照片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有的时候很不一样。然后对，然后所以说基本的一些信息，对吧？那包括他的一些经历啊，然后他是怎么来美国的，对吧？他是不就是在这边土生土长的吗？还是说哪里人，对吧？南方人、北方人等等，这些都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那基本的信息，然后包括他的一个像我之前说的生活的方式、兴趣的爱好、性格，他怎么去描述他自己的性格，别人怎么描述他自己性格，就是说在他嘴里他的朋友是怎么评价他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他自己又是怎么认识自己的，他觉得和什么样的男生女生合得来，那为什么还没找到。那这其中还会问到一个很 personal 的信息，就是说大家每个人的情感经历，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通过以往的情感经历，包括你 dating 过的人，你会去看到自己一个直观的择偶上面的想法是怎么样的，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你容易被哪一类人吸引， 但是喜欢你的又是什么样的人，对吧？
如果刚好 match 就好了。如果是喜欢你的你不喜欢，你喜欢他又不喜欢你，这不就是很糟糕吗？
啊，对，就是
有没有这种状况的？
也有吧，我觉得，但是可能就是没有想清楚自己要什么，就是那个感情是很有的时候是超出理智的东西嘛。但是就是说你追求一部分的同时，你要放弃一些什么，就是你能不能够放弃那些东西，如果你能的话，对吧？就比如说你特别喜欢有事业心的男生，那你就注定可能要放弃他像一个暖男一样每天都陪你的时光。就是有一些东西是矛盾的，大家要看清楚。当然这个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不是说生下来我就知道这些或者我就能接受这些。你真的是就是通过自己的一些经验啊，包括经历啊，然后慢慢的 figure out 出来的。每个人都是需要走这个过程的。当然有一些人可能很 lucky， 就是一下子就找到了，或者一下子就特别幸福，从一而终了。当然这个是很好很美好的一个愿望和一个事情，对吧？如果有的话是一定要珍惜。但是其实更多的人是没有这样的，所以你这样子去想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好像也都大家都差不多，是吧？不需要这个就是
自怨自艾的，
对，自怨自艾的呀。然后觉得就是很不公平呀，或者怎么样，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其实
而且你就多一个练习的机会，以后成功的几率就更高一点。
对啊，然后更稳定你的这个婚姻和感情，因为你更加懂得去珍惜和经营嘛，你成长了。对，
对，我插一句话，就是一位嘉宾跟我说的，他说他妈妈跟他说，你最后娶的这个妻子要非常感谢你以往所有的女朋友。
是的，
因为你是被他们训练成一个好
的
人。
对
的，
你就是因为之前的那些人你才成为了现在的自己。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你，那你现在就是你现在的你也不会吸引你现在在一起的那个人，对吧？所以说你这样想的时候就好像能释怀了，也能够去真心的感谢之前的那些陪你走过那些路的人。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他们可能陪你走了一段路，送了你一程，
是在这个感情的学习道路上帮助你进阶。
对的。所以说现任都要感谢
前任。
对，其实是这个道理的。其实就是还有一个比喻特别有意思，就是说男生就是在上学校嘛，对吧？这个小学中学这个高中大学毕业了，哦，跟现任就是可以进入婚姻殿堂了。就每一个前任都是一所学校，就是这个是打趣的说法了，但是其实我觉得道理还是有一定的。
因为
这样
的这个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他在每一个学校其实都没有毕业，因为都是被当掉了才会再进入下一个，要不然很早就进入婚姻殿堂。
太搞笑了。是，
所以就没拿到毕业证书。
哎，太搞笑了。不过最终是会拿到的，对吧？要相信爱情，要不断努力。
那么刚才你说有三类的信息，这说到的是第二类。那第三类呢？
说到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原生家庭的成长环境啊，包括父母之间的相处模式是怎么样的啊，你从小到大，对吧，对于关系的一个认知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影响的。然后包括比如有很多细节，比如说从小到大在班级里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然后你是喜欢挑大梁，对吧，去做一个 leader， 还是你是一个很好的服从者，你是一个很好的实施者，还是说你是大家的开心果，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都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的，在之后的人生的发展中。对，所以说我觉得去分析啊，这些比如说父母从事的职业啊，这个对你有没有影响，对吧？像我也有了解到，有的是全家都是教授，就是都是、
全家都是医生。
对对对，也有但是也有比如对，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父母分开啊什么的，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就是看父母怎么来处理了，然后怎么跟小孩来说这件事情。而且有很多比如说有的是幼年的时候爸爸妈妈分开，那自己的时间就是有一半是在爸爸家，或者有一半是在妈妈家。然后那爸爸妈妈有没有重新就是组建家庭啊之类的，那有一部分是成年之后， 就是说可能到了高中之后啊，或者大学了，然后父母分开，
对，父母坚持了很久，
对，我就是想说这个父母也许坚持了很久，就这些可能都是不太一样的，对孩子的一些影响啊之类的，就是这个不能说是好坏的影响，我只是说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吧。那去了解大家的这些东西，其实是能够更加了解到大家人性或者性格形成的一方面，然后再去帮大家做这个匹配，然后其实是更加有效的。嗯，所以说是这样。嗯，
那么在你们得到了这些信息，我觉得已经相当的立体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匹配成功的几率高吗？
嗯，我们目前为止匹配的几率还是很高的，就是大家牵手的几率。嗯，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有没有找到那个人，然后两个人有没有真的在一起，就是是有很多因素的，就是很多时候不能说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那个人第二天就出现了，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打保
证的。对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你不知道，
就是 timing 很难。就是所以说我们就是我经常会这么说，就是说感情里面永远有一部分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永远。那你要是永远为这个事情焦虑，那你就一辈子焦虑啊，就很难过啊，就是永远是提着这个心。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自己能控制好的部分做到最好，或者争取做到更好，然后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适当的时间去分辨出来自己的爱人，对吧？这样子才是一个明智的、聪明的、一个有智慧的做法。我觉得永远去焦虑的话太累了吧。就是我觉得大家最终还是想找一个人在一起生活的，就是我其实还蛮喜欢问大家的一个问题是，就是你理想中的两个人的生活在一起的一个画面是怎么样的，一个美好的场景是怎么样的，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对吧？然后我觉得就是要找到这种舒服的相处的方式，和一个人在一起可能不说话都能够感觉到很美好，这个是大家憧憬的，而不是说一直感觉在 make efforts make efforts make efforts 那种。
对，你刚刚说的这个是大家憧憬的，我也可以想象，因为我觉得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是两个人生活是非常难得的，但是也是非常好的。
嗯，
可是重点就在你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都不是用很舒适很轻松的方式去做的话呢，那个结果就不会是这样子。
所以
你要有那样的结果，就要有这样的做法，还有这样的心态。像你刚刚说焦虑，我觉得一个很焦虑的人他就不能很放松。
是的，
在任何事情都是放松的状态比紧张的状态好。
是的，
包括感情，包括游泳，包括骑自行车，你
比赛工作
通通都是一定都是要轻松为主。所以感情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样的，你越纠结越焦虑，然后结果就越扭曲，而不是
不好，
而不是很自然很这种水到渠成的这个感觉。
是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放，就是说这个轻松是相对轻松嘛，就是说你心态上轻松，你不是为了一个结果而去，就是以结果为导向的话，你永远是很累的。
对，以结果，这个结果就是要一个轻松愉快的一个结果，然后你就必须要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态度去得到这个结果。
对，是的。就是像有的时候就是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是，这个是我练瑜伽的时候的一个心得啊，就是说你真正付出一段感情或者去爱的时候，这个爱真的是无私的，就是说你愿意去无私的奉献去付出，你是由内向外散发的一种感情，你能够得到舒展，你整个人是舒展的，你就会更漂亮，你会真的，我是这样，相由心生，我是真的这么相信的，就是你会更舒服更轻松。但是如果你是因为需要爱，想要去得到爱，去付出，去掐着指头算我做了，我接了他多少次，我怎么，你整个人是纠结的，你的感情
急功近利的感觉，
对，是从外向内的，就像有毒一样，就是把你整个人侵蚀，你会越来越紧绷，越来越缩着，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漂亮的。就为什么有的人会说啊，恋爱了变漂亮了，就是因为你的这种爱是散发出来的，这种气息是舒展的，我觉得这才是好的能量，是好的感情。对，
那你在说这个恋爱了漂亮了，我常常也 看到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可以看得出来。
是
可是有的时候我又发现有些，尤其是、
嗯、
有些，尤其是小公主，
嗯，
会特别去折磨男朋友。那这种心态又是怎么回事？你在你的客户当中有没有出现过？
有啊，我觉得是很普遍的。就是我今天还发了一条 moment， 就是我觉得大家无论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去随意的践踏和折磨一个人的真心。就是说这世界上多了一个喜欢你的人，我们真的是应该保有一个比较非常感恩的态度吧。我觉得大家都素不相识的，对吧？有一个人去愿意就是除了爹妈哈、
嗯、
就是愿意
真心的
关怀、
嗯、
对，就是不管你对他有没有真的那种喜欢，或者是你不喜欢他也好，对吧？这是很正常的嘛，对吧？你没有感觉，你不能说强迫这种感觉，但是都要去珍惜别人对你的真心，就是而不是去随意的践踏或者是蹂躏，就是因为你不 care 嘛。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大家现在不够 caring， 就是不够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一个问题，然后去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多人欠缺的。那你这样子的话，其实感情也是不能够长久的，因为大家的都是有底线的，每一个人都是，当一个人伤透了心，心碎了之后再融合起来，这里面的缝隙是很难够，是很难真正的愈合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做事情之前要去想，要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更多其实也是对你自己更负责。你伤害对方的同时，其实也在伤害自己。嗯，
那么这就又可以回到你刚刚说的状态了。
嗯，
就是你自己是最好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不是有这种心态才对。
嗯，
是吧？
嗯，对的。我觉得所有的关系哈，友谊啊，然后父母啊，包括父子父女，或者就是
亲情友情爱情，
对对对，都是基于尊重、嗯、就是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包括婚姻，有相关的 research 证明的，就是说其他的都先不要什么，但是尊重是一定是第一位，是首要的。你尊重这个人，你尊重他的想法和他跟你说的话等等，你不是随意的把他摆在这里或者放在那里，你不 care 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大家要明白。嗯，
是，我觉得当然也是因为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公平，所以我们才能够去要求尊重。因为在过去封闭的社会当中，
指腹为婚，
对对对，而且女人常常要不就是被当作花瓶，要不就被当作这个生儿育女的这个机器，这尊重是很难有的。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很珍惜我们有机会去尊重别人跟被别人尊重。
是的，社会的形态、意识形态在变嘛，所以说婚姻的形式也有很多的改变。就是当女人就是不再需要一个所谓的丈夫就是来支撑家里，我自己也可以很独立的时候，那她是不是也许不需要这个婚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下次可以再聊。
对，所以就是你刚刚说的如果一个人可以活得美滋滋的，为什么要去做过这个两个人并不美满的生活？
嗯 嗯，
那现在这是一个要不要进入婚姻的一个主要的考量了。
嗯，是，我觉得就是人生嘛，不过就是自己做自己受自己爽，如果能想清楚并且承担后果的话，我觉得没有关系的，就是说你愿意负起这个责任。怕的就是自己做了不敢担当，然后又不爽，或者爽了别人不爽，对吧？这就很要命了。对，
是，你说的都在点上。那么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只剩下不到半分钟，请小爱给我们做一个短短的总结。
哇，总结我也不知道总结什么，但是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思考，就是说自己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的同时，除了所谓的光鲜的外表，还有更好的工作、更高的工资，还能够更多的去思考人性意义上面的优秀，成为一个更加包容性的、更好相处的人，这样子。
好的，非常谢谢小爱，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